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上个星期啊，我们给各位谈这个第四会，最后谈到无尽藏品啊。这个无尽藏就是无尽藏嘛，就是你可以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这个在华严经里头，我们能掌握到无尽藏，也就是掌握到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一个提纲挈领，掌握到核心，叫无尽藏。那为什么会在这个谈这个实行品哈、啊？是在夜摩天宫品里头来谈实尽无尽藏呢？因为行动嘛，啊，谈行谈行动，所以你能我们能领会到这个更多的一些法义，我们内心里头有蛮多的法喜，我们愿意去这个实践佛法，而能够得从种种的烦恼里头解脱，开启我们的智慧。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行动的问题，没有行动就没有那一份啊，这个无把握这个无尽藏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啊，从经文的结构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行门哈、行持哈，跟我们的这个知解啊，那么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一定是解跟行必须并重的，但最后所有的解一定要融到行里头去啊。那么很简单，你有时候你觉得说啊，这个像就拿这种这么热的天气来说吧，你想到说这么热的天气，你这个到了这个下了班了，你想来这里听这么一堂课，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会觉得我想去，可是这么热，我实在不想去。可是最后你真的去了的，你心里面就觉得很丰富，而且感觉到啊，在这个去行动完了以后，有一种蛮好的一种安慰感，也感觉到很丰足感啊。这种事情在你平常里头，你就可以感受得到的啊。所以行这件事情哈、啊，在实行品之后，那么我们谈这个无尽藏里头，那么谈到这个部分，那么无尽藏呢，谈十个啊无尽藏的这个元素啊，那么你看看他谈到信啊、戒啊、惭愧啊、信戒惭愧啊，那么这个闻啊、思啊、会念持变啊，那么总共这六个这十个因素你放起来叫无尽藏。那么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把这十个无尽藏的意义大略给各位啊把它解释过了，最后我留了一个伏笔，我说哎，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各位带领去真的去掌握一个无尽藏的法门。那么所以我谈到说哦，下个礼拜给各位谈净土三经跟念佛这个法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说，为什么我们称念佛叫无尽藏啊。那你看看啊，因为有很多人怀疑这个问题，都信心都还不够坚定啊，他怀疑的，他说老师，就这样念佛真的就可以往生吗？我说真的啊，我以前也不敢那么肯定的啊，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肯定。那以前我问这个事情问净空师父的时候啊，师父也讲当然啦、啊、一定到的，哎，这个事情这个一点折扣都不会有的。那这里面你一定有信，对不对？那有信呢，那你就得比生活必须有一些你生活应该有的一套纪律嘛，对不对？ 好，你愿意有这个纪律，可是有这个纪律，我们要又反省，然后呢，我们又要怎么样？又要拿别人外面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去互相做砥砺，是不是？我愿意去闻法，闻完了以后啊，我愿意去做一些各种不同的布施，是不是？这个施其实有展现的意思，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我们还需要能够开会，有智慧啊，我们还要丰富的知识，丰富的对佛法的啊一些了解啊，然后你能去行持，然后持还不打紧，你还能真正能够了解它，而且能够思辨它，而且你能够去弘扬它，那这个整个合起来最后形成无尽藏。那我们现在要来从念佛这个法门，为什么念佛念一句阿弥陀佛它也叫无尽，它叫无尽藏呢？因为念佛到最后你看起来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实际上呢，是所有的东西，你的修行所有的东西全部通通融摄到这一个一句佛号里头来，所以这一句佛号就变成你的无尽藏。而且我们的行持越久，我们所有的这个啊，这所以十无尽藏里头，我们不管是哈，从所闻的啊，或者所有的智慧，或者闻思修的东西，全部最后都融入在那一句佛号里头去。所以一个人啊，虽然经文里头明明这么讲，说一个人呢，当然要最后哈、啊、临终的时候有善知识哈、啊，给他一点启发，然后呢，他就要临终十念就可以往生极乐，这是经文里头讲的。可是问题是，你平常在文思修，在这十个啊无尽藏里头没有下过功夫的，那个时候人家有善知识给你讲，那么也不见得能够真的产生正信，而且要做到心不颠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给各位来谈说，念佛到最后这个法门它的含义，最后全部都弄到这一个念佛的这个法义里头来。那我们要谈三部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我们并不是在讲解一部经三部经，我们是用一个很精要的方式给各位谈这个念佛法门的无尽藏。这个我们谈净土三经啊，我们要先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的一个生活。在净土的一个基本概念里头，它是告诉我们，它是佛陀传述给我们，他说这个人间啊，其实是无常迅速的，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有很多的啊痛苦，有很多的这种啊，我们常常在念唱三宝歌的时候，人间长夜啊，宇宙暗暗，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哦。你自己想想看，你一天里头或最近这一个礼拜，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面常常也是受苦受难的呢？啊，我们有时候在得失里头啊受难，我们有时候在啊这个毁誉讥讽里头受难，有时候我们在啊分别这个高下之间啊，那么这个感觉到痛苦。所以佛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庄严的清净的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其实早期的时候，那个极乐世界是意为安乐世界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安乐的地方。所以佛陀传述给我们的这个极乐是一个是没有痛苦哈、啊，那么没有污秽的妙土啊。它这个地方呢，只要你透过哈、啊、你的正信，透过你的愿力，就能够入于此土，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世界呢，那么其实只要你的心跟它相应，你的信心坚定，你就能够去。而且只要你的心跟它相应，你的心也会变清净的国土，你的心也会变得喜乐，你的心也变能够 创造了蛮多丰富的啊幸福的人生。所以佛陀呢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练的那个极乐世界，回过头来包括你的行持，回过头来你自己内心的世界里头也会变丰富起来。可是呢，我们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我们是一个娑婆的世界。佛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有情染的，有痛苦的。什么叫有情染呢？只要碰什么，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在感情的啊，或者情绪里头，我们通常是很容易固执在一边，然后来看另外一边啊，所以我们就会情染这边，然后我们想要一仰望，想要期待那一边，或者是我执着在这一边，我想排除那一边。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就叫情染，有情染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其实我们真正哈、啊、生活中直接得来的痛苦并不是那么多，是情染才真正产生痛苦的。为什么别人有，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我在有跟无之间，我产生了站在无有的这边，我害怕无；我站在无这边，我嫉妒人家有，是痛苦是产生在这个地方来的。那么这个情染的世界呢，那么再加上我们所投注的这个生活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那么它是五浊啊，它是五痛，它是五烧，这是这三部经里头佛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五浊呢，就是劫浊、命浊、见浊、众生浊，那么烦恼浊。你有这么多的浊，什么叫劫浊呢？劫这件事情是一个环境突然间换成另外一个大的改变，就叫劫。我本来身体好好的，那我们好好的时候，但是在某一个到了某一个阶段，突然间检查出蛮严重的病，其实那也是一个劫。我们人生里头一定有很多碰到很多的大的这种挑战跟灾难啊，那那个东西我们也称它是一个劫。那么整个社会里头也会产生一些大的变迁，有时候天灾人祸都是一个劫，我们都称它叫做劫。所以它不断有很多的变化，不断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劫浊，劫不断在挑战我们。命浊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有情，短短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光是要活下去，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它真的很艰困。年轻的时候自己觉得体力还不错，是不是？可是也是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经验，那个时候手头也没什么东西。等到年纪老了以后，也许稍微手头阔绰一点点，可是却看到自己啊体力啊越来越衰，毛血日益萎。那你想想看啊，你有时候走都走不动。今天傍晚的时候，因为要去补课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没有去爬山，我傍晚的时候找时间去爬山，我称它叫补课，就是你早上早课没有做，晚课一定要去补回来。有时候我尽量找时间去把它补回来就是了。可是我看了，我在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这个老先生呢，我平常看到这个老先生都可以走到啊，以前都可以看到他走到那个第一高点、第二高点往上走的。可是今天我看到他只有走一点点路啊，我看他走得很慢。我跟他打招呼说：“今天这个很热哦。”他说：“我快走不上去。”然后我走上去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走到山下来了，他要回家去了。我看了。真的老了很多，这件事情叫命浊。生命世界里头，光是你要维持能生活，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也顺便给各位讲，命浊这件事情，你家里教小孩哈、啊，你给他养得很好，保护得太过哈、啊，服侍得太多，他根本就不知道命浊之为何物。等到他出去要去面对命浊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困难，甚至于他会逃避。啊，他甚至于觉得 对不对？你以前帮我做的，都你现在还是可以帮我做啊。他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累，只有他会累。你这教育如果是这样教，麻烦就大了。那是命浊，见浊，你看他扰扰攘攘，你把他开一个那个整点新闻就可以了。哦，你晚上回去你把它开来看一看，如果神经比较纤弱一点的人，他还睡不着觉。为什么？怎么搞的？这意见这么多，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看起来不安的事情、扰攘的事情，那是见浊啊。众生浊，什么是众生浊？就是芸芸众生，是外头的众生。那此起彼落的内在的众生，自信众生，那里面纷扰。内心里有很多的这种种种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不平，我们的嫉妒，还有一个是烦恼浊，烦恼就是无明，无明就是烦恼，无明就是不清楚，有障碍，脑子有障碍啊，最主要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把我们障碍掉了，叫烦恼浊啊。好了，他讲五痛，什么叫五痛？你一定很痛苦，哪种痛？生老病死，还有这个患难啊，这个穷苦，患难穷苦是一项，就是生老病死、患难穷苦，这是五痛。什么叫五烧呢？简单的讲，就是贪嗔痴慢疑每天都在烧我们。你起贪的时候，贪就在烧，是不是？嗔的时候，嗔不在烧吗？是不是？傲慢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时候，不是在烧自己吗？是不是？啊，这个。疑呢？内心不安的时候，愚痴的时候啊，都是啊，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五烧了。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净土三经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引领我们，以佛的神通力，以佛正遍知明行足啊，他善视世间解啊，他是佛世尊，所以呢，他看到有这么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那个世界非常好，所以他介绍我们啊，去移民到那个世界去，所以他介绍我们那个叫极乐净土的世界。然后呢，他也介绍我们，介绍说那个极乐世界是怎么形成的，那个极乐世界啊，是哪一尊佛他。真正能够啊，帮在那个里成就这么大的一个愿力哈、啊，来度化我们，他就把这个经过的东西啊，把它讲了一部分，就等于是他是在谈那个啊，这个阿弥陀佛他的一个本事啊，就是说他的成就的故事叫做本事啊，那么。还有一部经呢，也是佛啊，这个教导我们的。他本来呢，他就是佛呢，就是在教导的是教导我们这个怎么去观那个极乐世界。那么那个部分等于是你怎么念佛、怎么去观想的总书要。所以这三部经哈、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三部经的结构，《阿弥陀经》这部经呢，啊。等于是阿弥陀佛的本纪，那个本纪的纪啊，是这个密字旁的那个纪啊，就是以前人家叫项羽本纪，就是那个本纪的意思。那个我们当然那是本纪，那个本纪的部分谈的是阿弥陀佛以及阿弥陀佛的本体世界。那么那无量寿经这部经呢，它是描述啊。这个法藏比丘他整个的啊修行成就的愿力，四十八愿成就这个极乐世界，要化度有情，是不是？那整个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看到呢，他是法藏比丘的啊，他的本事，所谓的本事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法相啊。所以第一个呢是谈体的部分啊，《阿弥陀经》呢是谈极乐世界的本体啊。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就谈到这个《无量寿经》呢，就是谈到相的部分。 第三部经呢，谈《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呢，它是谈观门观法的。我怎么样来观极乐世界？我怎么来啊？这个思念、细念啊，念这个极乐世界，我怎么用我的观想来跟极乐世界相应？是在谈这个行门的东西，所以它称为用。所以这三部经刚好啊，《阿弥陀经》是谈这个整个这个修行法门的体啊，那么《无量寿经》呢，谈的是它的相，就是它的法相。然后呢，《观无量寿经》呢，就是谈它的用，也就是它的观想的行门。所以体相用刚好就是这三部经。这三部经你有时间啊，一定要好好把它看一看啊。你看看，你越看你就觉得越亲切啊。老师读这三部经哈，《阿弥陀经》，我想你也是一样，读得很早啊。我刚开始读《阿弥陀经》的时候，我会说真的，我只知道说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个阿弥陀佛的世界，除此之外也没有谈，也没有去想那么多。可是慢慢的呢，啊，当我们去接触到啊这一个这个念佛的法门，然后谈到有这么一位无量寿啊，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阿弥陀佛啊，啊，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本迹啊啊，他的一个他的本事哈，写的是这么样子的清楚啊。那么我慢慢感觉到说，哦，原来那个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形成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啊，而且通常一个愿力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我们应该这么讲啊，我弄个简单的一个观念，你就可以了解啊。比如说一个事业家，他想要去经营一个事业，那这个事业他好好的去经营，正正当当的去啊，努力的去做经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那他是他的愿力慢慢形成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哦，王永庆他经营他那个台塑的这一个企业，那么他发展成很大，但是他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是他那个这个心念去形成的。那么我们知道啊，同理啊，那么星云大师啊，他就是那个心愿，那个心力，他成就了佛光山，而且这个佛光山的这个系统，他成为全世界啊最大的这个啊僧团，而且是他的组织啊非常的啊这个健全，然后各国都有他的团体。那我们看正言法师，他也是，你看他当时啊，这个办这个从这个哈、啊、慈济精舍开始哈、啊，他那一念慈悲，那个愿力，他就形成这么大的救苦救难的这个慈济的这样子的大爱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不同的方向啊，不同的这个发展，但是我们却知道，就是这里面就好像《华严经》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头一样，有事业主，一样有比丘，一样有比丘尼，一样有佛菩有菩萨啊，通通有，包括有工人有渔夫，通通有，是不是都是他的愿力所形成的？这样你该了解。但是阿弥陀佛啊，他在成佛的时候，他所形成的这四十八愿，那个愿力并不是像我们普烧个香这样练一练，说我练这十，他不是只有练那，他是真正他那个四十八愿是他的行动，是他真正有这么一个这个有这个信，有这个愿，有这个行，然后他才形成那个极乐世界的啊。所以就好像世尊来到这个地方，他形成了这一个佛的啊教化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那么佛世尊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个世界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要大，而且它不止如此，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清净、非常欢喜、哈、非常圆满的地方。你不要一直在这个地方连回哈，在这个地方连回就是轮回的意思了哈。你 走不出去，你要知道，要知道，还是要到他那边去，到那里去成就才好。这就是这个啊，这个世尊呢，他我们要感恩念佛法门，我们要感恩的是哦，世尊教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简单啊，这个很好的一个法门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阿弥陀经》这部经哈，他怎么说呢？《阿弥陀经》这部经哈，他说从这里哈过十万亿佛土，哎，十万亿佛土到地西瓜的，是一个佛土一个佛土，还有十万亿佛土哈，不是那不是只有十万亿光年哦，它可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不是？十万亿佛土的地啊，有数界边极乐，而且那个世界呢，国土庄严啊，这个花草树木是非常美的啊，楼阁啊非常的殊妙。那么土地呢是七宝所成啊，它非常的庄严，它是一个有形的报土，要注意，它不是无形的报土，所以它不是无色界，它也不是天，它是一个佛的报土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佛的报土，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天的色界天，无色界天，它不是，它是一个有形色的一个佛的报土。每天呢，天以曼陀罗华啊，每天天，而且曼陀罗华下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你踩在那个曼陀罗华上哈、啊，你的脚踩在那个曼陀罗华上，然后你的脚不会陷进去啊，而且呢，很快的那个曼陀罗华呢就会被这个土地呢吸收了，它还是恢复原来的净土啊，那么这个。这里这个地方呢，微风吹动啊，出和雅音啊，演一切佛法，风吹啊，这个鸟鸣啊，微风吹动啊，那么出和雅音啊，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所醒悟，会醒悟到啊，这个佛啊法生，佛者觉也，是不是啊？法者就是这个正心正善啊，那这个生者是清净，没有障碍啊，所以能够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众生呢在那个地方通通都是不退转，乃至于一生补处，就在那里啊，就成就这个啊，这个成就佛的，所以要一定要愿生极乐啊国土才对，那是佛陀这么告诉我们的。闻说阿弥陀佛啊，只要你执持名号一日到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呢，心就不会颠倒。阿弥陀佛，极诸慎重就会现在其前啊，那么即得往生来迎接他啊。那你想想，在我们啊种种的痛苦的人世间的生活里头，最后我们知道真正的归依处，所以你每天每一个礼拜。在唱这个今乃之为此事真正归依处，你现在应该了解，它真正归依处就是你得到这种种这个种持，你得到这个无尽藏哦。那么，因为是阿弥陀佛他啊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愿力在，所以这个佛陀呢，他告诉我们，也告诉当时的佛弟子，他说：“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是啊，这个佛陀他是这么说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呢，是一个易行门。他，你只要诚心的，你心里愿意去，心不颠倒啊，那就可以。那么对极乐世界的真信。佛陀怎么增信呢？他说：“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不是只有佛陀在赞叹说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大，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那么大。他说啊，东方有阿处毗佛等啊恒河沙数诸佛，南方世界呢有日月灯佛等恒河沙数诸佛，西方有无量寿等啊恒河沙数诸佛，北方世界呢有焰间佛等恒河沙数诸佛啊，下方世界有狮子佛等恒河沙数诸佛，上方世界有梵音 佛等啊，这个恒河沙数诸佛。什么叫恒河沙数诸佛呢？就是像一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数目住的佛，那每一个佛都是一个佛国。那些佛呢，通通都在赞叹，赞叹有一个阿弥陀佛，他所成就的愿力竟然是这么样子的大，而且每一个地方通通都会去，都会去，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去，所以从上下四方的世界都在赞叹，而且有很多的菩萨、很多的众生，多数到那个地方去成就的。所以，这是所有的经典里头，过去净空师父呢，他在讲经的时候，他特别交代这一件事情。他说：“阿弥陀佛世界，我们谈《阿弥陀经》这部经，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三部经所谈的极乐世界，其实它是别教。”他不是哈，我们讲藏通别圆，讲藏教啊，有通教，通就是通大圣的那个通教啊，别教呢就是有别于，他既是大圣，但是有别于大小圣，可是他是谈直接谈到那一个佛的世界的那个，所以又称为别教的圆教。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这部经啊，这个华严经呢，那净空师父呢，他每一次讲经都会谈华严经呢是别教的圆教啊，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圆满的大圣圆满的教法，他同时是别教。什么叫别教？就是你直接就可以从那个地方横出三界，教导我们直接认识到那个本体那个佛界，而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真有这个佛的世界啊，而特别列出来，让你直接可以亲尝到那个佛的世界的，这样叫别教。所以华藏世界那个无量无边的世界，为什么它也是别教又是圆教的原因？因为它讲的是这整个的佛土的一个庄严啊。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是如此的庄严啊。那么我们看哈，他为了要增信，他就讲说东西南北上下哈，通通。有多有佛哈，那么有无量诸佛哈，像恒河沙数诸佛都是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是不是？而且还不止如此啊，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外，还什么？还十方诸佛所护念经呢、啊？你只要念着阿弥陀佛，你信这个佛，你就受他的保护，你拿到他的护照就受他的保护，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是第一个真信，我们再看他第二个真信。佛呢，他以正遍知告诉我们，这些恒河沙数诸国，啊，各在他的国家都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说什么？他们都这么说，不是只有佛陀对我们这么说，而是这十方世界。每一个佛的国土都这么说，汝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他给你挂保证到这种地步来。我们通常哈，我们在谈在禅宗的修行，那老师呢从高一开始是一直到后来跟净空师父学法那一段时间学的，我一直都维持的学禅宗的这个教法，那这个一些静坐的基本的一些基础，其实原则上我还打得还不错，但是跟净空师父啊读经学佛了以后，我自己已经开始有点警觉了，看我这样子的三脚猫功夫哈、啊。要靠自己的力量啊，能够到弥勒净土去啊，哎，这不晓得怎么样，是不是有办法？我自己感觉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念了大学以后，这个思想啊，看起来知道的多了，也复杂起来了啊。那么这个有了这个女朋友啊，有了。这个结了婚啊，那自己就觉得看起来如果姻缘很好，可能又会再碰上，也不一定。那所以你必须 我自己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禅功的东西还是继续可以用，但是一定要修这一门。所以师父他认为我的决定是很对的，他也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我相信各位你们也都是在这一门上你要抓住才可以。你禅功真的修得好，当然赞美你，你可以，你自己可以到，那才行。这个过去智者大师在净土是净土十一论里头讲到这个故事啊，但是过去啊，师子觉啊，这个无着跟世亲他们这三个人哈、啊，无着世亲这三个人他们一起修行，他们修禅，都在修禅。他们呢修行修的都很好，所以他们三个人约好，就是将来哪一个人呢先往生到了弥勒净土去了，就一定要回来通报说我已经到了，这样才行。结果这三个人第一个往生的呢是狮子觉，他往生了，他去了以后都没有来回报，没有。过了三年，这个世亲菩萨往生了，是不是要往生之前呢，这个无着呢，无着菩萨就跑去跟他讲说，你不要忘了、啊、你如果到了无论如何要回来通报一声、哦、嗯，让我知道一下才行、哦、那不可以像狮子觉这样去哈、啊，他就没有回来通报，这样不行，约好啊，你看那禅功的愿力有多强，你看他就去，他往生了，往生去了三年你又再回来通报，告诉无着，他说我已经到了，到了，而且其实弥勒净土也通极乐净土，也通。他说，他就问他，他那你为什么一去三年才回来通报？他跟他说，他说我也一点都没有耽搁啊，我到了，然后我只听这个弥勒讲一场经，叫唯心是定。我只听一场经听完了，然后就赶紧回来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晓得这样已经三年了？他说：“哦，原来以光的速度都要经过三年，你想想看。”那么，这个从那天开始，无着菩萨呢，听他世亲的话，他说。因为他跟他讲，他说他就问他说狮子觉到哪里去了，他狮子觉在要进入啊多帅内院之前，那个多帅天是一个御天，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满足非常喜乐的地方，所以叫做喜知足天嘛，他到那里喜知足就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了，就没有进去内院，他现在还正在那里连回不去啊，流连不去啊，还在那里。所以为什么禅的修行里头他很重视，但是禅的修行也绝对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清楚，不要以为自己修行了一点以后就放松自己的脚步，这样不行的。那么他听完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好，那我专弘净土。所以无着就啊这个弘了净土，他也告诉我们净土是很重要的。其实净土啊，往生论是世亲菩萨的作品，所以他回来才跟他讲说，其实啊，这个极乐呢世界呢跟弥勒的那个净土世界它是相通的。为什么相通？你再去看看这部经里头，你看哈、啊，这个在谈观无量寿经啊的时候，我们知道佛所讲的特别的两个人呢，那是为韦迪西跟为欧兰来讲的。那欧兰呢，是他为我们请法而问的。可是有一部经呢，啊，也就是无量寿经刚刚讲的那谈的哈净土的法相这一部分，阿弥陀佛的法相这一部分，这部经呢，那么谁来请法的呢？是慈氏菩萨 其实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所以你该知道这两个净土啊，并不是二而一，它是相通的啊。那么这两个相通呢，化度不同的友情啊，但是这那一个弥勒的净土呢是难行门，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呢是易行门，也就是说你只要你愿意，你愿意你就能来啊，你修的多修的少啊，只要你愿意你肯修就可以，修多修少来只不过是九品不同而已，是不是？你一定会到就是了。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啊，而且每一个人呢在学佛，在这个念佛学佛上呢都受到啊佛的护佑啊，那么都为诸佛所护念经，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各位这个谈到这个部分，我说哦，你就知道说念佛这件事情有多么不可思议，你常常念佛你的生活就会慢慢慢慢在改变啊，你每天啊都能够这个有一个一定的定课，那么这个定课你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即使碰到难题或碰到一点困难，哎，那到时候它也会自然而然就会转出来。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法门啊，所以坚定要往生这个极乐啊净土啊，要往生这个极乐阿弥陀佛国呢啊，就是我们完成生命提升的最终目标。他必须要保持清净啊，那么这个悦乐以及法喜，因为你也在你现在的生活中，你要想办知道修行里头，我们自己也要调整自己，让自己有比较多的法喜，有比较多的悦乐才可以。那么所以修行净土里头并不是要去享乐